兄姊妹们，最近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我虽然听不见你的声音，但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思考自己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这几个礼拜。这是我们教会第四次的在网上这样直播的聚会。根据现在疫情的情况看来，或许还要持续一段的时间。虽然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祈求神，他的圣灵现在就与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奉主的名来称颂他、赞美他、敬拜他。同时，我也祈求神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同在。牵着我们的手走前面的路，以至于我们在这一切都过去以后，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慈爱在围绕着我们。希望这场的疫情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与神能够享受那美好同在的那种经历。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家里面，对不对？我们的心情怎么样呢？有没有想过最影响我们心情的是什么东西？最影响我们心情的是什么东西？对于我来说，最影响我心情的，就是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那些微信上所传来的这些文章，有时候看一看标题，心情就已经感到沮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以前我觉得微信的那些文章呢，大概还可以微微的信，但现在很多的文章一看就知道只能反着信。那想想是不是呢？这些文章很多都是宣传工具，不单只是上面有很多的谣言了，同时呢，让我看到的就是仿佛怎么一下子让我回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这些文章里面所喊的那些口号，要反英抗美，还有对这些领袖的这种歌功颂德的这些赞词。实在是让我想到了70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定的年纪的，大概都能够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在苏联的那个国家里面，在苏联，在斯大林每次发表演说以后，大家就要拼命的鼓掌。只要斯大林不示意叫大家停下来，大家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第一个停下来的人呢，是会被抓起来定罪的。那在我小时候，在中国其实情形也差不了多少。虽然我当时还小，没有经历过那种朝请示晚汇报的那样的情形，但是我小小的年纪也差点是连累了全家。记得有一次，我还大概就4、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我在外面跟其他小朋友玩，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各自回家了。谁知道没多久，就有一位小孩子的家长来到我的家里，他跟我的父母说：“你们的孩子刚才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他说要打倒毛主席。”哇，这个把我的父母给吓坏了，二话不说把我拉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屁股上狠狠的打了几下。其实我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我根本上我就不记得。但是因为被打得太疼了，所以这个经历我还一直记忆犹新。幸亏那位家长还比较通情达理，没有把事情闹大。否则的话，我今天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那是一个个人崇拜的年代，人的 人的心就是这样，人得到了权力以后就会膨胀。这种个人崇拜的现象不是说当今社会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个人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神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崇拜的这个人的欲望来管教人、教导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来做我们这个逆流而上的这个系列的学习。那这一讲是第三讲。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人心的骄傲与狂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信徒的信心与信靠。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真神的大能与拯救。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仰望你。我们祈求你现在就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虽然我们身处各方，但我们知道你的圣灵无所不在。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身上，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信靠、更多的体验。求你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的心意被你所得着，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激励，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所有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心的骄傲与狂妄。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七节，如果大家可以愿意的话，可以一起来读。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给他解这个梦。后来但以理出来把这个梦不单只说了出来，还把这个梦给解了。那这个梦呢，就是一个人像，那个人像的头呢是用金子做的，那金的头呢就是代表尼布甲尼撒，代表的是巴比伦王朝。然后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说，这个巴比伦王朝呢，将来也是会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解梦，尼布甲尼撒非常的佩服，他向但以理下拜，还称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为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很明显他就已经有了敬畏这位神的意思。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走出那信心的最后的一步，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呢，到了第三章一开始，他就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像，而且这个金像呢是一个巨大的金像。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这个肘这个单位呢，在不同的时代呢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长度，这个单位代表的是不同的长度。 但是呢大概就是45公分左右。所以呢刚才那个镜像有多高记不记得 ?60 肘对不对，那个大概就比30米低一点点，是挺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像。而且是用金子做的。这种金子做的除了是表示它富可敌国以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个金子在但以理所解的梦里面那个人像里面，不是就是代表的是尼布甲尼撒，代表的是这个巴比伦王朝吗？很有可能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就是要立这样的一个金像，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要想让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武力，用自己的财富，让他的王朝给持续下去。在那个梦中，神不是向他启示说他的王朝要被其他的王朝所取代吗？他这里要立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都来拜他，很可能就是在向神叫板，说虽然你告诉我我的王朝是要终结的，是要被取代的，但是呢我就是要让他持续下去，我就是不服气，我不服这样的安排，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要把这个国度给持续下去直到永远。这是显然是与神作对，显然的就是在向神叫板，这就是人心的狂傲所导致的疯狂，人心的膨胀导致了人是与神作对，这就是人的疯狂所导致。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我们看不看得到呢？其实在今天也是很普遍的，在专制的国家我们不用说了，一次一次的造神的运动把人抬举到一个神的地位，而且呢许多的这些宗教的这个专制的国家，他们迫害宗教，把基督徒给抓起来，把传道人抓起来判刑，关在监牢里面，强迫教会解散，禁止基督徒聚会，这就是公然的与神作对，这就是一种把个人放在神之上的这种个人的崇拜的这样一种疯狂的行为。专制国家不用说，那我们可能想着这些以基督信仰起家的这些西方国家或许会好一些，是不是呢？其实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些西方国家里面，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个人崇拜的现象，但是呢，人们正在打造一个叫做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用来取代神。在西方的这些自由派里面，他们崇尚的就是要以政府来取代神，他们要建立越来越强势的政府，以至于政府可以告诉人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从你的摇篮开始一直到坟墓，每一步政府都可以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让人越来越依赖政府而不依赖这个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过去的几十年从美国可以看到的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将要召开一个峰会，这个峰会呢他们邀请了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学者专家，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能够在美国取缔这个在家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 homeschooling， 他们要取缔这种在家教育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们往往都是在基督信仰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呢他们长大以后呢往往是比较敬虔比较愿意敬拜神的，是没有经过这种洗脑式的教育的。这些专家们这些知名人士们他们觉得这样做法是不行的，因为这些人呢是不依赖政府的，所以呢他们要千方百计的要 制定出各样的建议，试图让这个政府来制定法律，要来取消这个在家教。甚至他们有些人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每个人每个家庭父母只有养育孩子的责任，就在经济上支持养育孩子的责任，这个教育孩子的责任是政府而不是家庭。所以这就包括了你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送到这些基督教的学校，这都不可以了。不要以为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人，成不了大气候。往往这些社会的运动都是从一小撮人开始的。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社会的热议话题，不都是从少部分人开始的吗？这就是有如回到了这个苏联的那种做法。苏联的做法当时就是说，孩子是属于政府的，不是属于父母的，所以政府有权支配你的孩子怎么样成长，怎么样接受教。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做法，试图用政府来取代神。面对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一个滔滔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潮流，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会感到沮丧，很多时候会感到沮丧。因为如果你要坚持你自己的立场的话，虽然没有人要把你扔到那个热火的那个火窑里面去，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备受煎熬的。如果你在这些同性恋、这些堕胎、这些变性人的这些热议话题上，你敢于坚持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立场，马上你就会被口水淹死，各种各样的标签就会贴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科罗拉多州那位蛋糕设计师，他因为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同性恋还有这个变性人的这种庆祝活动当中，所以呢，他不愿意去设计专门为他们设计一些带有这种同性恋和变性人的这样的色彩的蛋糕，所以呢，人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告上法庭，恨不得要把他告到破产为止。这就是你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人们就把你当作是这种杀鸡儆猴的这样的一种示范，要让你沉默，让你感受到这种煎熬。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势单力薄啊。这个社会的潮流就像滚滚的浪涛向我们卷来，我们何以可以螳臂挡车呢？我们觉得无力以继，所以我们就干脆就说放弃吧，我们就顺流而下比较舒服，要逆流而上是比较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变得沉默起来。但是这正是这个社会的潮流让我们所做的决定，就让我们沉默不再出声了，以至于我们就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逆流而上呢？首先我们要逆流而上，我们就要明白大局。我们要知道社会的潮流虽然汹涌，人心的狂傲虽然是很可怕，但是我们知道谁最后掌握胜券，掌握胜券的是神，是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而不是那些与神作对疯狂狂傲的人。诗篇16篇第四节说，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最近是不是看到很多这样的愁苦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灾难，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们？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在非洲的这种蝗虫的这种灾害，这些蝗虫铺天盖地而来，短短的时间内就会把地上所有的植物都给吃得精光。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山火，一烧就是几个月，人们一退再退，退到海滩边没有办法再退。再加上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无形的病毒一下子就把人打回原形。要想想是不是呢？我们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家隔离。在家隔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跟病毒说，我们打不过你，我们只能躲起来，我们只能挂起免战牌。人有多厉害呢？一个一个的灾难其实就在提醒我们，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面前，我们都束手无策，还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我们的愁苦是不是越来越加增？这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这样的做法而导致的呢？与神作对是必然要灭亡，这是我们可以坚信的，历史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与神作对必然灭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大局，在这样的一个大局的前提之下，我们要逆流而上，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还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神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是让我们来到这里无所事事，不是让我们在这里只是去躲避那个病毒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现在手头上是多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是花这些时间去看这些微信的这些负面新闻呢，还是去追电视剧呢，还是我们花时间来读经祷告？我们为我们的邻舍祷告，为我们周围有需要的这些人祷告，我们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祈求民众的悔改，以让神能够医治这地，好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要在祷告上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同时呢，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我们周围有许多受伤的人群，有很多正在焦虑的人群，这个正是我们展示我们信仰的这样的一种盼望的大好时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行举止去关心那些焦虑的人，关心那些身体不适的人，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以至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反应与世人不一样，以至于他们也愿意来思考我们的盼望的源头是什么，以至于他们也有机会来归向神。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所以在这种人心的狂傲之下，我们要明白大局，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以至于我们不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走，以至于我们可以逆流而上。好，那就带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就信徒的信心与信靠。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的八到十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 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伏伏敬拜金像，凡不伏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伏伏敬拜我所造的金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里有一些加勒底人前来控告这些不愿意拜金像的这些犹太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自小就接受这个摩西五经的教育，他们所学习的这个十诫里面就包括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那他们不拜这个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那是出于他们的信仰，出于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让尼布甲尼撒是冲冲大怒，所以呢，他把这几个人拉过来，还给了他们一次所谓的悔改的机会，对不对？说如果你再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你愿意下拜呢，那都还好，我可以不计前嫌，但是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的话，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你们扔到这个火窑里面。但是这几个犹太人他们是坚持立场。但想想，面对这样的一个灭顶之灾，这三个人有没有理由去屈从？如果换了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三个人中的一员，我一定会很挣扎，对不对？我会想着说，我还有家人呢，我被烧死了，那家人怎么办呢？我会想着说，哎呀，不过是一个形式嘛，跪一跪，心里不跪就好了嘛，说不定神还要让我去做更大的事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找到很多的理由或者借口来屈从，但是这三个人没有，这三个人没有，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所以呢，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便如此，就是说你可以决定把我们扔到火窑里面去，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帮我们从火窑里面给救出来。如此，即便如此的信心，就是可以让人不惧怕艰险的环境，不惧怕艰险的环境。这就是有点像以赛亚书43:1-2里面所讲的。以赛亚是这几个年轻人之前大概2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本书也就是这几位年轻人那个时代之前200年前所写成。相信这几个年轻人或许都读过以赛亚所写的这几节经文。以赛亚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你看，火焰也不着在 他们身上，他们是相信神会拯救他们。很感谢主，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的老母亲要动手术切除她的胆囊，因为胆结石的缘故。在手术之前，她非常的焦虑，因为确实年事已高，然后呢，她身体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毛病，像高血压等等这样的毛病。她对这个手术是有很大的担心，所以让她闷闷不乐。当时呢，我的大女儿就每天都给她发一些经文，试图去鼓励她。有一天，我的母亲收到了这段的经文，她特意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说，哎呀，这段经文对她实在是鼓励太大了。你看，水也不怕，火也不怕，这给了她足够的信心，让她欢欢喜喜的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因为这几节的经文给了他莫大的力量，感谢主，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他现在恢复的也非常的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不单只是医治了他身体上的疾病，更是用他的话语来赐给他力量，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和神的话语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当今的疫情，我们的信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与世人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相信神必然会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当然的反应就是买一堆的食物，买一堆的手纸，然后我们就躲起来嘛，躲得越远越好，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会拯救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的，我们的做法会是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们是要小心，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牺牲，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说是一事无成的。我们的信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天越黑，那个光的作用就越明显，世道越是艰难，我们的信心的作用就越是宝贵。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即便如此的信心，相信神的拯救，依靠神。同时呢，我们要有的是一个真正无伪的信心。真正无伪的信心呢，就是不带功利性。我们看到这三位年轻人，他们不是说用他们的敬虔来与神做交易，他们不是说因为他们的敬虔，他们就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呢，当这个环境需要他们依靠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真的敢靠上去。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在脑理性上我们都认识神，我们都知道神，但是真正让我们要靠上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靠上去，我们还希望抓住自己的救命稻草。希望这三个人的榜样能够成为我们的楷模，让我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敢于靠在神的身上，用我们的信心来克服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不便和一切的挑战。因为除了这个即便如此的信心以外，这几个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所以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急或不然，就前面说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但是呢，他这里反过来说，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神会拯救我们， 但是如果神的计划里面是，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火窑里面被烧为灰烬，即使神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也相信这个计划是最好的。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神，也不敬拜这个金像。就是说他们清楚的知道神赐给他们的心意就是不拜偶像的这样的心意，不管代价如何，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要坚持到底。他们相信神的拯救，但是他们也相信神的安排，神的计划是最好的。他们知道神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让他们逢凶化险，神没有义务让我们心想事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于神的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神的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看不见将来，我们更看不见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情形是怎么样。但是神有他的应许，他赐给我们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相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信心给活出来，让我们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心如果没有被活出来的话，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种急或不然的信心是可以让我们把真正的这种信心给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感染人，能够荣耀神。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名词叫逆行者，对不对？这些逆行者呢，就是明知道哪里有危险还愿意逆着人行的方向要到那里去的。人们都想逃离重灾区，但是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愿意逆着人的方向去到重灾区那里去帮助那些生病的人。最近在美国有好像已经到了7万多个这些医务人员，很多是退了休的这些医生护士，有些甚至是已经80几岁了这样的医生护士，他们响应呼召愿意到纽约去支援灾区的人。这些就是逆行者，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不少的是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愿意置自己的生死与不顾，愿意去那里帮忙。他们是带着这种急或不然的信心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高危人群，他们或许很清楚他们自己一旦染上了这样的疾病的话，或许就要见主面了。他们是带着这种急或不然的信心欢然上路的，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效仿。同时呢，我们也相信，我相信在这些人群当中也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他们都有这样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岂不是更加的愿意，更加的值得我们去在这样一个瘟疫当中所尽我们的力量来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吗？来尽我们的责任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这些不是医务人员的，或许我们去你想要到重灾区去支援，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可以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可以花时间为这些医护人员祷告，为灾区祷告，为民心的悔改祷告。同时呢，我们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囤积了一些这些口罩呢？现在在医院里面，这种口罩啊，这种个人的保护的这种设备是非常的缺乏。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捐出来呢？同时我们周围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有没有有需要的这些人呢？有没有生病的人？有没有一些身体软弱的人？特别是这些老人家，我很感谢主，前一段时间我们的 Duke 团契的弟兄姊妹提出来 可以为这些教会里的老人家们去为他们买菜购物，我就非常感动。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也是我们做逆行者的这样的可以当尽的责任。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希望我们不要浪费这场瘟疫，以至于让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能够学习以他人为中心。这是一个机会，其实这样的机会是无处不在。我昨天去买菜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一些这种火鸡的那个鸡胸肉，那个是我们平常家里比较喜欢吃的，但是去了最近这段时间去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到啊，这个鸡胸肉，这个火鸡的鸡胸肉，所以我知道这个是比较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啊肉类。昨天很高兴，我一看到哇，货架上摆了不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多拿几个，然后呢会回家冻起来以后慢慢吃，因为下次就不一定能找得到。但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只拿一次的就好了，因为这是受欢迎的这样的一种肉类，所以呢别人也在找，不要单顾着自己。感谢主，圣灵提醒我，让我们可以学习以他人为中心而不以自我为中心。或许我们每天都可以碰到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操练，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期，帮助我们操练怎么样来建造属神的这样的属灵的品格。讲到这些逆行者，我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救援会。撒玛利亚救援会，他们是每次碰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好几年前在这个非洲发生这个伊波拉这个病毒的时候，他们也是差送了好多的这些医护人员到那里去支援，他们其中还有一些医生护士还被感染上了这个病毒。那在意大利刚刚这个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他们也是派遣了医务人员到那里去建造一个临时的医院收治病人。在中国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他们也去送去了好多的物资。这张图片呢是在纽约的中心公园，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医院接治病人。他们有一个宗旨，就下面的这句话，就这个撒玛利亚救援会，他们的宗旨是 No matter where we go, our goal is the same, to be the hands and feet of Jesus and to share his love with those in need. 就是他们要分享主的爱，他们要成为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脚，到那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去，去那里服侍那些人，以彰显神的荣耀。希望我们也成为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脚，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去到现场去救援，但是我们可以支持这个像撒玛利亚救援会的这样的组织。我们最近不是没有办法到外头去吃饭吗？我们不是省下了一些钱吗？我们可以考虑把他们捐献出来，用于支持他们的事工，以让我们的金钱也可以用在救援的这样的事工上面，医治人的身体，更加的是医治人的灵魂。因为这些组织也是靠大家的捐献才得以成就这样的事工的。我们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作为是在哪里呢？这是我们都可以来思考的。好，我们看到了信徒的信心，就是有那种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的信心。那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信心，神是怎么样来施行他大能的拯救的。我们来读第19节到30节。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物，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们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从最后的结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的在烈火当中与这三位年轻人同在，以至于这个尼布甲尼撒大为的惊讶，他从自以为神到称颂真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这是通过这三个年轻人不畏强权，展现出他们的信心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神的结果。当然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这也是我们面对这个当时的潮流所要面对的一个压力。你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你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同事们或者老板们或者是你的教授们分享的话，或许别人会对你冷眼旁观，说什么年代了还信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呢？世人都是看不起你们所信的这些神迹，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失去了底气，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没有其他人愿意信。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神迹？我时常对这些不相信神迹的人，不相信神的创造的人，我就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信像西游记里面所讲的一块石头可以蹦出一只猴子出来吗？没有人说他会相信，因为他们说这都是不理智的，是神话故事。那我说你连一块石头蹦出一只猴子出来你都不相信，你会相信从什么都没有会蹦出一个整个如此精妙的宇宙世界出来吗？也蹦出了我们出来吗？难道这样是理智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们，理智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不要被他们吓怕，这是我们可以用来与世界的潮流相抵抗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信心。理智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他要向人启示历史的进程，那又有何难呢？人的生育是由神所创造的，那神要让一个童女生出一个孩子出来又有什么难呢？火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他要让火不烧着人，那又有什么难呢？理智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要因为世人对神迹的蔑视而觉得自己失去了底气， 而不敢向他们传讲福音。不相信神迹，你只要你必须要相信一个比神迹更加神奇的这样一个过程，才会相信我们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的试炼有可能是会做到极致的，但想想是不是呢？神完全可以在这个他们被扔进火窑之前就终结这场试炼，他可以让这些去抬他们的人还没有去抬他们之前就扑倒在地，他们也可以让这些人在抬这三个英雄到这个火窑之前就天降大雨，把这个火窑的火全部给熄灭掉。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让他们经历了这场考验的全过程，就是让他们被最终扔到火窑里面去。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三个年轻人他们内心挣扎最厉害的时候，是被扔在火窑之前呢，还是被扔进火窑之后？我相信一定是被扔在火窑之前的，被扔在火窑之前。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考验。这个病毒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然后呢，得到的结果呢，又有一定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害怕。我在想，如果万一真的有一天我们得到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呢，在那个煎熬的过程，就是一个自己没有得到之前，就像这些年轻人没有被扔到火窑之前，那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但是神让他们经历了这个整个过程，就让我想起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让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极致的这样的考验，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锻炼他们的信心，以在他们当中培养出属灵的、属神的这样的品格。而且神这样极度的考验是让人无可推诿的，如果用任何的方式来终结这场考验的话，或许人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说，啊，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或者不是突然间天降下了大雨，人们总是可以找到理由来推脱，来找借口。但是神这样的一种考验是让人没有任何推诿的这样的借口。同时呢，神考验我们也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最后尼布甲尼撒不得不屈从于神，屈服于神，相信这位神是伟大的神，从自以为神到称颂真神，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让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些考验，我们在任何的试炼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神是怎么样得荣耀的，我们怎么样回应让神能够得到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吗？几年前我们的蔡业刚弟兄他不幸中风，然后呢，他的太太小芳姊妹自己也在身体上有很多的这种磨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领出来，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他们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生病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对这个生病的这些事情呢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现在我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生了病都向他们咨询，说得了什么样的病，要用什么的方法来疗养。他们自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认为苦难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就是白受苦难。但是如果我们相信 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是有他的美意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去承受这样的痛苦，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也是我们逆流而上的动力所在。这三位年轻人因为信心，因为这种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的信心，得蒙神的拯救。我们呢，我相信那三位年轻人他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也有其他人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人可能软弱了，没有胆量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看到这三个人的经历，他们就后悔了，悔不当初了，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的拯救。我们要像这三位年轻人呢，还是要像那些旁观者？我们在这样的一场考验当中，我们如何站立得住，如何回应神，如何以荣耀神为念，这是我们所当做的选择，这是我们所当做的选择。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不要做那种将来会让我们悔不当初的选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荣耀神。虽然有些决定是困难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的信心，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潮流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逆流而上。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处的环境实在是不尽人意，但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你的美意，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建立对你的信心，这种真实无伪的信心，是愿意靠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信心。祈求你使用这样的信心来托住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帮助我们做每一个决定，过每一天的生活，帮助我们活得有喜乐有平安，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